乌克兰话上半年无人机远端打击俄罗斯大破十几路，环太军演美展示超远程导弹，日本墨西哥着眼救灾，英国新内阁与盟国接洽，重点应对中共威胁。美州长会面赖清德，设办事处传递有台主张，想尽办法生存。平安银行用签纸恶意裁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先生在 YouTube 上看到了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的高血糖太太尝试三高代谢宝。接下来我们听下李先生怎么讲。
因为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什么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哋就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而家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系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话，令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个血糖就降咗落嚟。希望李先生嘅故事能俾大家一啲鼓励。如果你或你嘅家人亦在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下李先生嘅方法，或者能够揾到适合自己嘅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下医生，确保安全同效果。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总参谋部战略通讯办公室日前发布2024年上半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军事目标十大破纪录的远端打击。俄罗斯军事目标地图，乌克兰军方表示，过去六个月对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进行了十次破纪录的远端打击。总参谋部战略通讯办公室星期五公布的地图显示了上半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打击最远的点。最远点是俄罗斯联邦奥伦堡地区奥尔斯克市，距离边境约为1800公里。那里的爆炸发生在五月底。据媒体报道，敌方远端目标探测雷达站沃罗列日 M 遭到打击。新闻部门指出，我们强调在六个几月的时间里，使用乌克兰武器系统的对俄罗斯机内军事目标进行了几十次深度打击。因此使用西方制造商的武器不会违反任何额外的假想红线。乌军和军工联合体正在改进攻击武器和无人机的攻击范围和有效性。乌克兰战略司令部补充道，允许使用西方武器系统将扩大乌克兰防御的可能性，并加速俄乌战争的结束。据此前报道，7月4号上午，位于俄罗斯科托夫斯克市的坦波夫弹药工厂遭到袭击。据称，这次行动是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使用攻击无人机进行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证实，7月7号凌晨，乌克兰安全域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联邦沃罗列日地区谢尔希耶夫卡村附近的一个野战弹药库一处弹药库。在900平方米的仓库里面，俄军储存了地对地、地对空导弹、坦克炮弹和火炮。这个仓库入面还有装有枪支弹药桶的盒。这个仓库正向俄罗斯部队提供弹药。当地居民在夜间听到爆炸声，随后发生强烈爆炸。克里姆林宫宣传称，事件起因是一架据称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的无人机残骸坠落仓库导致。但是当地居民声称有三架无人机同时击中了仓库。乌克兰安全域仲警告俄罗斯人，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军工联合体的设施 好可能会突然发生爆炸。该联合体正在为对乌克兰的战争而努力。乌克兰47旅的侦察连和无人机部队协调配合，摧毁俄军弹药储存点的画面曝光。这个是第47独立机械化旅侦察连的士兵和流浪者部队无人机操作员在顿涅茨克地区前线波克罗夫斯基方向的成功式合作。在顿涅茨克查索沃亚尔郊区的一个小区域霍尔蒂齐亚，俄罗斯出动了5000名士兵占领了该地区，他正试图向查索沃亚尔方向推进，但是局势处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俄罗斯人在袭击中损失惨重。根据亚速第三旅在哈尔科夫前线的报告，现在俄罗斯人肉冲锋都采用摩托车或者高尔夫球车进行高速冲锋，但是由于他们基本没有防护，在这种区域冲锋只能依靠速度，因此被乌克兰无人机和追击手消灭的比例相当之高。乌克兰新装第425独立突击营斯卡拉的布莱德利战车在顿涅茨克纽约村托尔茨克村的战区大显神威。新装第425独立突击营的一辆 M2A2 布莱德利发起攻击，清除了顿涅茨克地区纽约村托尔茨克村的俄罗斯阵地。同时新上任的英上司纪贤和美国乌克兰领导人通话，承诺持续援乌。拜登星期五致电斯纪贤，双方重申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泽连斯基在社媒发文表示，对斯纪贤担保英国对乌克兰原则不变表达感激。而加入中俄等主导的上合会的白俄罗斯本月首度和中共陆军联合训练，七月上中旬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市附近地域举行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北约将在本月9至11号在华府举行成立75周年的领袖峰会。近年逐渐成为北约关切目标的中共将被列入威胁名单中，且北约预计在这次峰会的公布中正式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出抨击。美国主导的环太平军演近期登场，英文媒体指出，美国海军在环太平洋军演上展示了射程最远的空对空导弹，而日本、墨西哥等国派遣大型运载能力舰艇参演，反映出各国对人道救援和灾害应变等问题展开准备。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海军在环太平洋演习中展示了 N-174B 超远程空对空导弹，可以在美国海军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上被运载。这种导弹能够以准弹道方式攻击高优先级地面目标，例如防空阵地和军舰。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照片显示，军演期间有关战斗机配备两枚 N-174B 训练弹参与演习，相关部队目前部署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作为第二舰载机联队的一部分。这种导弹受益于发射飞机的高度和速度，亦具有水面打击能力，使其可用于瞄准大型海上船只。在演习期间，在夏威夷海岸沉没的退役航空母舰塔拉亚号可能作为模拟目标使用，同时美军亦配备对抗高超音速武器的地面发射导弹 SM-6， 其部分性能被拿来进行比较。墨西哥展示的战车登陆舰乌苏马辛塔号停靠在珍珠港，长达160公尺的大型舰艇旨在运载大型战车和直升机参与。发言人密国海军中将布拉佛表示，这类军舰可以实施两栖攻击任务，同时满足人道救援需求。面对灾害应变，这种设施可以充分参与救灾活动。这次参与军演目的包括和各国交流经验。类似舰船还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栖运输舰国东号，全长178公尺，可运载8架直升机、两辆军用卡车、战车、气垫登陆艇等设施。日本军官中村指出，类似的大型船舰除了军事任务之外， 仲能够适应天然灾害造成嘅救援压力冲击，参与到就响活动中。夏威夷新美国陆军社区指出，对于各国嚟讲，今年嘅演习包括人道援助同救灾训练。此举嘅目的系确保军事单位同军人完成任务并安全回国，系重要环节。据悉，根据天气情况，各国将在7月8号至8月2号期间开始在波哈库洛亚训练区进行军用飞机训练。各国的喷气发动机、重型运输机和喷射机将开始参与其中。工党在英国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新任英国首相斯纪贤通话，发展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合作。唐宁佳表示，两国领导人在通话期间谈到了促进英国、澳洲和美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双方亦讨论了与加沙冲突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的内容。在官方声明中，阿尔巴尼斯证实了有关事项。斯纪贤6号在唐宁佳10号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内国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他对外声明，新的工党政府将立即开始工作，对英国展开重建。而其外交大臣拉米表示，要实施8日改革，针对英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国中国展开行动，重塑英中关系。内国方面指出，英国将会针对中共产生的安全竞争、维吾尔人权挑战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马上展开新的工作。此外，斯纪贤亦同印度、日本等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开交谈，反映出其政策的趋向目标，承诺针对乌克兰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并且保障英国和欧盟之间独特关系的重要性，应对包括地区安全在内的欧洲共同挑战。5号，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对英国新内阁的组建表示祝贺，并且讨论了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双方对乌克兰的共同支持。德州州长阿伯特访问台湾，7号发布消息指出，准备开设美国德州驻台办事处。期间，阿伯特本人出席开幕展彩，与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会面，并举行台湾德州经济发展意愿声明签署仪式。预计美国德州与台湾之间的最新协定将会加强双边产业链联系，支持先进技术领域的双边合作，增加贸易和就业机会。媒体引述阿伯特的话指出，德州在本世纪除了与墨西哥设立商务办事处之外，其他地区都未能达成与台湾这样的联系。这个反映出德州重视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台湾对德州的重要性。他表示，世界必须知道德州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德州的商界。目前已经有第23个美国州政府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增加与台湾的经贸等领域往来。7号，阿伯特在台湾会面总统赖清德，期间表示他将亲自协助德州与台湾的合作事项，帮助所有台湾企业在该州取得顺利发展。对此，赖清德表示，德州与台湾有深厚关系，迄今为止台湾企业在德州投资超过$120亿，涉及十几项产业。州长阿伯特此行为台美企业创造无上限、好上加好的合作机会，相信这个将成为台德、台美的友谊支撑。美国之音报道说，在今年的前5个月，台湾企业投资了$103亿，预计将在德州增加220多个就业机会。去年台湾和德州的贸易总额为$213亿，成为德州第7大贸易伙伴。在访问台湾结束之后，阿伯特将在7月13号将继续前往韩国和日本，完成他的亚洲访问行程。中国经济不景气，大型银行亦出现裁员。近期有消息指出， 中国平安银行通过将位于上海的机构搬迁到深圳，通过这种做法减少了银行员工，被指为了节约成本，什么办法都想出来。在6号，多位平安银行人员对中国财经媒体透露，平安银行位于上海的信用卡研发中心及消费金融研发等部门实施迁址。亦有财经大 V 透露，平安银行将部门从上海搬往深圳实施恶意裁员，导致几千人全部撤离，一个不留。补偿方案包括 N 加1加2赔偿，如果前往深圳的话，提供12次往返机票和2年住房补贴，以此实施强行减员。对此，平安银行告诉6媒红星资本局，关于平安银行变相裁员的消息不实，声称搬迁只是为了加强管理，提升效率，但是相关解释令外界并不信服。迄今为止，平安银行并未对搬迁员工的传闻做出回应。新浪财经等媒体指出，由于经济形势不景气，压力传导到中国国内的大型银行，平安银行面临的问题尤其突出。该行在2023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反映出年度营业收入下降了 8.45%， 今年第一季度的下降幅度高达 14%。 该行还面临政府监管机构的罚款，传出降薪传闻。信用卡和汽车金融等部门传出全员校职奖金仅剩 60% 的坊间传闻。平安银行的一些员工在5月告诉媒体，他们所在部门当月校职奖金被削减，影响范围广泛。在业务运营面临挑战、业绩下滑的消息传出之后，平安银行股价从早先高点下滑大约2%，目前一蹶不振。不单只是该银行，包括地方政府公务员、其他银行机构在内的俗称铁饭碗行业亦遭到降薪打击，反映出社会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路透社一号引述知情人士言论话，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要求总行员工至少减薪 10%， 高管同分行的降薪程度据传更高。相关消息未得到建设银行方面回应，有猜测认为相关情况可能同中国与国际接触减少、地产危机以及内需不足有关。而在今年上半年，很多中小银行面临更严峻的行业洗牌。河南日报大学财立方5号指出，上半年期间有80几个中国中小银行进行合并重组，仅仅在6月份一个月就有超过40家中小银行收到有关批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问题正在变得更加严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